好，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西乃之约系列的西乃之约，这个名字有点重复哈，大家知道这个今天正道有多么重要了哈。好，那么圣经经文是在19章1节到20章21节哈。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什么叫旧约吗？有谁知道什么叫旧约？啊？耶稣来之前，我给大家几个答案哈，看看大家回答的正不正确。有人是这样说，他说旧约指的是神与亚当在伊甸园里设立的约，行为之约，是不是？一部分啊。第二个，旧约指的是耶稣时代之前所有神与他子民签署的恩典之约，包括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旧约，旧的吗？啊，是不是啊？好，很多人说是哈，我不给答案哈，我不给答案哈。第三个，旧约不是指一个特别的约，而是指耶稣与基督徒立那个约之前的那个时代，因为有新约嘛，所以呢，新之前不是旧嘛，就旧约时代。大家觉得是不是啊？啊？哇！还好问了这个问题啊，否则大家真的对旧约很不了解哈。好，第四个答案，旧约指的是亚伯拉罕之约，
对，
对不对？
对，
对哈，对哈。第五个，旧约指的是摩西之约，
也对啊，
也对啊。好，哇，还好问了这个问题，所以你们不知道旧约是什么，所以每天在圣经里看旧约新约。我跟大家说哈，我跟大家说。旧约指的是神跟以色列在西乃山立的约，叫旧约啊。旧约不是新约之前耶稣来之前那个时代，旧约不是跟亚当立的行为之约，旧约不是那个新约之前所有的约，也不是大卫之约，也不是挪亚之约，也不是亚伯拉罕之约哈。旧约指的是西乃之约啊。所以大家这个对圣经这个问题非常的基本，对不对？但是很多人答错，记住了吗？旧约是什么？哎呀，还好问了这个问题，否则我罪过很大哈。对，所以大家明白旧约哈，所以旧约重不重要？重要。为什么？因为你看圣经分成旧约和新约，对不对？啊，其他的约都很重要，但是旧约最重要，因为整个的耶稣之前写的这个整个启示叫旧约全书，对不对？所以旧约非常非常的重要哈。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看这个旧约是怎么立的，以及这个旧约当时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好不好？嗯，好。首先我们来读一下这个主题经文哈，出埃及记第19章19到18节哈，我们一起开声读，一二三。于是
将百姓的话投到耶和华，耶和华就对摩西说，
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面前降临在西乃山上，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治死他，不可用手摸他，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头，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要人摸他的时候，他们才可到山根来，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自觉，他们就洗衣服，他对百姓说，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叫声甚大，云中的百姓心都发颤，摩西带领百姓出离以色列城，都站在山下，西乃山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边际上腾如烧窑一样，电闪大大的震动。
好，这段话其实是反映了当时立约时候的一个场景哈，非常的可畏哈。好， 今天这个正道的题目其实非常重要哈，其实是显示了神在我们这个整个约当中的一个旨意。今天正道的题目中心思想是圣洁慈爱的神在他与子民所立的圣约中啊，呼召他们以敬畏的心过圣洁的生活啊。其实我中间还漏掉一点哈，应该是这样说：圣洁慈爱的神在他与子民所立的圣约中，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啊，呼召他们以敬畏的心过圣洁的生活啊。这个就是圣约的最最重要的一个中心思想。好，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约是怎么立。刚才大家读的这段经文只是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当中的一部分啊，因为经文很长。我们来看看这个整个的经文是怎么样来讲这个旧约是怎么样来被建立起来的。好，第一个啊，关于西乃山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好，我们知道这个出埃及记是一个气势磅礴的救赎历史故事，对不对？哇，前面大家如果去看出埃及记的时候，哇，这个心潮澎湃啊，对吧？啊，这个那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然后摩西那个神就呼召了一个埃及王子摩西，对不对？但是呼召的方法很有意思，让他在旷野放羊40年。怎么有这样呼召人的哈？培养那个属灵领袖，旷野放羊40年以后，然后等摩西几岁的时候把他找出来的？80岁的时候。然后摩西很老的时候，神说你去拯救以色列人。摩西说不，别找我，我退休了哈，别找我。神说就是你了哈。所以凭着神的主权，摩西就出来，然后跟法老斗法，对不对？然后产生了十灾。最后呢，哎呀，这个法老实在受不了了，就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可是到他们到了红海，云柱火柱引他们到红海边的时候，法老追兵就追上来了。这时候怎么办啊？那个以色列人说我们要死了，就开始埋怨哈。但是这个时候啊，神吩咐摩西把杖插在海里面，海水就分开，然后以色列人从红海当中走过去。埃及法老的所有的军队下来以后，下到海里以后，结果水一合，然后他们所有的军队全部灭亡了。从此以色列人就进入了旷野生活。那么进入旷野生活以后呢，神降了什么？玛拿，每天供应他们吃的，还有呢，磐石打水，打那个活水出来，对不对啊？供应他们喝的哈，而且还在这个旷野当中来了两波外邦人，对不对？一帮人是什么人？亚玛利人是攻击他们的，对不对？另外一帮人呢是友善的，是摩西的那个岳父叶特罗，对不对？是帮助他们的。所以他们当以色列人进入旷野生活以后，神就不断的去启示他们，引导他们，让他们过一个成圣的旷野人生路。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道路，今天是预表的基督徒的旷野人生路。你要走完这40年的旷野人生路，才能够进入迦南美地，就是永恒的天家。大家明白了哈？好，所以他们以色列人走了很长时间，走了多长时间呢？出埃及记走19章1节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啊。在哪里呢？大家请看这个地图哈 ，PPT 上有地图，我下面画了一个红圈，对不对？这个红圈，西乃山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哈，西乃半岛的这个南端啊。以色列人走了3个月，终于来到了西乃山。来到了西乃山，接下来他们做了什么？他们离开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山下安营。这一次安营足足安了11个月。如果你们去看民数记10章11到12节。所以西乃山这个地方是以色列人在西乃旷野生活最最重要的启示，造约柜，对不对？造会幕，对不对？颁布10诫立约，全部都在西乃山这个地方进行的。所以在这个地方的事件是非常值得我们基督徒重视的，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旷野人生路啊，被显示在摩西啊，这个引领以色列在西乃山下的生活。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基督徒的生命到底应该怎么样的来过，这个生活怎么样过，我们要明白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是怎么来过的。不过我今天讲完以后怕你吓一跳，以前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过是这样过日子的哈。 所以神呼召他的子民安营在神的山下面啊，这是我们这段经文所看到的一个启示哈。那么安营在西乃山之后，神做了什么事儿呢？哎，非常重要的哈，神做了一件事儿，叫立约啊。神做的第一件事儿，也是过红海以后最重要的事儿，就是与他的子民立约。出埃及记第19章3到6节，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们要告诉以色列人哈。这是什么意思呢？神要跟以色列立约，但是立约之前，你看神是怎么讲的？神怎么讲？他说我是怎么样？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后面还有一句很重要，他说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这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知道一些生物的常识，你就知道这个老鹰哈，应该是秃鹰，大概那个地方秃鹰，我不知道，我具体不知道哈。那个老鹰会背着小鹰，对不对？飞翔啊。所以呢，神用了这个比喻，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指的就是他啊，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其实他跟以色列人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是老鹰跟小鹰之间的关系，大家可以明白吗？啊，那么神为什么要讲这个哈？等会会讲到为什么要讲这个，这个非常的重要。神是先让我们知道他的恩典，然后在这个恩典的基础上才跟我们立约，让我们守法的啊。等会会讲到这一点。好，那么神这样说了以后呢，接下来，那么神说，那现在要干什么呢？他说，如果你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什么呢？做我的子民啊。我这里稍微解释一下这段话哈，这段话有很多人可能不了解，什么叫做我的子民哈？你们再看后面那句话，做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属我的。你不觉得这句话有点矛盾吗？你看，全地都是神的，对不对？神说你要做属我的，我们本来就属他嘛。如果全地都是他的，不是本来就属他嘛？哎，原文是产业，原文这个子民啊是产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全地都属他，但是呢属神的子民更属他，明白吧？是神的宝贝，神在所有属他的当中的最宝贝的那个。好，所以这个叫属神的子民，是普遍恩典当中的特殊恩典。所以那个以色列民是被神特别从万国万民当中拣选出来啊。那么拣选出来做什么呢？神接下来让他们做两件事哈，做他的祭司的国度，也就是说以色列民在与神立约以后要成为中保，神跟万国万民之间的中保啊，万国万民都要透过以色列来认识神，神要那个以色列有把神介绍给万国万民的这个责任和特权，而且不仅是祭司的国度，而且是圣洁的国民。这是什么意思呢？以色列要在生活当中反映出神的圣洁荣美的形象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以后，我们就知道其实立约也是今天基督徒信仰生活的头等大事，对不对？这个就是西乃之约的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哈。为什么是头等大事呢？啊，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今天不是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立的约，这个约用什么来代表？用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对不对？用他的死来代表。这个如果没有这个约的话，我们今天就没有被拯救，我们仍然在罪恶当中。所以首先第一点是神要与我们先立约，你要进入一个约的一个状态里面，后面的事情才发生，大家明白吗？如果你还没有进入这个约，或者说你还没有成为基督家庭的一部分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那么后面所有的东西，基督徒的生活也好基督徒的道德也好，这些东西都免谈，都不用谈因为这些都是给约里面的人。所以立约是基督徒信仰生活的头等大事，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跟别人去传福音，你先不要跟人家说要怎么样怎么样去做一个怎么样的人，而是你首先得信耶稣，归入耶稣啊，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好，那么这个讲完以后呢，有人就会说，他说大米弟兄，我好像觉得你讲的这个有点牵强哈，哪里可以看出有约啊？你们看出有约吗？有没有约？好，我给大家看一看哈。我跟大家说，如果你要去看约的话呢，你要分析约的话，你得了解一样东西，叫做古代近东的立约形式哈。有一位神学家，他发现啊，其实这个约这个概念在圣经里面有非常多次的出现啊，但是不是很清楚。那怎么样才能够理解是约还是不是约呢？他发现其实圣经里面的约跟古代近东这个宗主国跟附属国之间所立的条约是有关的。你们记得中国好像以前也有附属国，对不对？比如说越南，是不是？还有朝鲜，对不对？唐太宗跟朝鲜跟高丽跟越南要立约的，对不对？那么这个约啊，从这个约的角度，你可以去理解圣经里的约，你就会发现非常清楚哈。古代近东的约基本上是分成五个部分啊，五个部分。第一个叫前言，前言也是表明宗主身份的啊。第二个是历史回顾啊，表明这个宗主国这个王到底做了什么事啊，为这个附属国到底做了什么事哈、啊。第三个具体的条款，就是你的责任，附属国的责任。第四个奖惩措施，你这个附属国对我宗主国是有责任的，你做到了会有怎么样的奖赏，没有做到会有怎么样的惩罚。第五个约的传承和管理啊，那个大概是有分成这五个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在西乃山下有没有这五个部分呢？有的啊。首先宗主身份有的，这个宗主身份啊还不只是在西乃山下有哈。其实你们读到那个十诫的第一句啊，20章第1节啊，我是耶和华，对不对啊？他就讲，但是呢，整个的红海的过红海的事件，整个的时代当中，我们上次有分享过，神要让以色列民知道他的名叫耶和华，对不对？所以在整个的救赎过程当中，神已经将他的名启示出来，将他的宗主身份启示出来。第二个，历史回顾，刚才我们读到一句话，对不对？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让他们想一想，神到底为他们做了什么事。第三个，具体条款，神说，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的，我就怎么怎么怎么，对不对？其实在这里呢，没有讲具体条款，具体条款是在第20章的10诫里面就讲了，那个附属国啊，以色列国到底对神有怎样的一个责任，其实就是守10诫啊。第四个奖惩制度，奖惩制度讲的是什么呢？啊，如果那个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的呢，就是属我的子民，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否则的话就不是。大家明白？否则是万国万民当中的一份子哈。好，第五个约的传承，约的传承其实讲到这个约是怎么管理的，要怎么样诵读啊，要怎么样传承啊，就是杂七杂八的事情。那这里呢，其实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啊。那么有人说这里不是那么的清晰，这个约不是那么清晰。是的，有，基本上可以断定这个就是约，但是最清晰的部分是在生命记里面。我们知道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叫生命记，对不对？生命记其实就是重生神的诫命，叫生命啊，重生神的诫命。那么重生的时候呢，摩西就把这个约啊清清楚楚给大家讲了一遍。所以我们可以，如果看生命记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生命记的1章1到5节讲的就是前言部分，1章6节到4章49节就是历史回顾啊，那个5章1节到26章19节啊，就是10诫以及10诫所衍生出来的所有各样的法则哈。然后呢，27章1节到30章20节指的是奖惩制度，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哈。就是如果你守我的约，你们家盘面盆都门福；如果你不守我的约啊，你们家门框门楣盘面盆炉灶全都不门福，是不是？记得吗？那个时候我读了以后特别有意思哈。所以这个就是奖惩制度。那最后呢，31章1节到34章12节指的约是如何传承和管理的哈。何西阿书也是这样写的，我这里不讲了哈。那个到时候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啊。所以这个 如果通过古代近东的这个立约的形式呢，我们就知道西乃山下神做了一件什么事，与以色列百姓立下了圣约，这个约叫西乃之约，也叫摩西之约，也叫什么旧约啊。所以我们在读的这个旧约其实就是指的是这个约啊。这个约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为什么？因为这个约后来预表着将来有一个新约啊，这个叫旧约嘛，还有个新约，都是一一对应的。我现在来考考大家，我看看大家能不能说得出来新约的各项内容啊。新约的宗主身份是谁？是新约的宗主身份啊，神，对不对啊？创造 天地万物和拯救我们的独一真神。新约的历史回顾啊，历史回顾，对，其实有两部分哈。第一部分是客观的整个的救赎历史，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还有一个你的经历啊，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以前讲过这是基督的工作，还有圣灵的工作啊，对不对？还有你个人的经历也是历史回顾哈。第三，具体条款，哇，这个考考大家，具体条新约的具体条款是什么？守十诫，爱神爱人如己。其实新约的具体条款是信耶稣，因信称义啊，然后因着这个信自然就产生出行为来。好，新约的奖惩制度，永生跟地狱嘛，对不对？天家和天堂和地狱。所以刚才如果你回答说啊，那个因着那个守十诫，具体条款守十诫的话，对不起哈，守十诫进天堂，守十诫下地狱，这好像不太对了吧？对啊，我们是信耶稣进天堂，那个不信耶稣下地狱，对不对？是不是啊？好，最后约的传承，约怎么传承的？旧约你看怎么传承？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人头上也是经文，身上也是经文，对不对？那我们是怎么传承的？我们是读经、祷告、敬拜、聚会、传福音，对，然后还有圣餐等等等等哈。大家明白吗？这是整个的这个约的这个形式哈。但是呢，我跟大家说，神在设立这个约的时候很奇妙啊。有两点很奇妙的地方，是那个近东近东的这个立约的形式当中没有的，非常重要。我给大家看一下哈，神把西乃之约的大致内容告诉了摩西以后，但他并不强迫以色列百姓一定要接受。你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啊，这是第一个情况哈。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七到八节，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给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啊，我们都遵行。我读到这儿笑死我了，因为第一个我觉得以色列人确实是想要遵行，对不对？因为他们蒙了大恩嘛。但是呢，其实他们跟出信的基督徒一样，他们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因为出信的基督徒不知道，后面有条十字架道路，原来那么难走的哈。一方面显示了百姓的心愿，一方面显示了百姓的无知哈。所以摩西就将这个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这是第一个。所以神从来不强迫我们，对不对？神有没有强迫你信主啊？从来没有，他总是很温柔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传福音的话也要温柔哈，不要去强迫人家信主，就强迫不来的，要温柔哈，要温柔，要为他们祷告，要圣灵感动。那么第二个更重要的事情哈，我想分享的第二个更重要，你们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的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了你。这里啊，耶和华神好像特别在高举摩西，对不对？把摩西单独找出来，哎呀，你知道吗？我跟你讲话，我在密云当中跟你讲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讲话，讲完以后呢，让大家都能听见，都能看见，大家都能信你。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中保。神的约有一个中保的角色，这个中保角色其实是这个约最最关键的一点。前面讲了这个约是有五部分，对不对啊？那个宗主国跟附属国，神跟以色列立的约，但是不与人的约不同的地方就是这里有一个中保。这里的中保是谁呢？ 摩西啊。那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设立一个钟表呢？其实这是预表着新约里面将来有一个钟表，钟表，而且这个钟表啊，这个角色啊，是这个整个约里面最重要的啊。所以今天我知道有一些教会特别强调圣约，对不对？啊，我们是与神立约的，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那个生活等等的，这些都很好。但是我有时候会发现，他们的生活当中缺少这个钟表，真的。这个钟表非常重要。这里是摩西，但是如果随着救赎历史的不断的演进，这个钟表你会发现，一开始是亚伯拉罕，接下来摩西，又到了大卫。大卫之约跟摩西之约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是大卫之约就是特别强调这个钟表，这个王好了国就好。如果你们去读那个列王记，你就知道王不好这个国就不好，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王就很重要，这个王其实就是个钟表哈。那么这个大卫是不是完美的钟表呢？不是，后来犯罪了。所以真正的钟表其实是主耶稣基督啊。所以整个神跟我们立的约当中有一个最最重要的角色，就是钟表，其实它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的哈。好，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神立约的一个方式，近东的立约条款，对不对啊？但是呢第二个不强求人啊，给人自己的选择。第三个更重要，这个约当中有一个钟表。所以如果你要了解整个旧约的话，大概旧约的整个的概念就在这里了哈。如果你想更具体了解的话，去看生命记，生命记整个生命记其实都是讲的是这个旧约。好，那么这个约要准备，那个神就跟摩西讲好了，讲好以后呢，接下来就要立约了。好，但是他在立约的时候，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篇道德中心思想就会被凸显出来。神立这个约啊，不是随随便便立的，或者说我今天翻成今天的话，神跟你立的约，神跟你的关系不是随随便便建立的。他是怎么建立的你知道吗？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啊，来看下面经文。好，一切就绪了，还差一件事情啊，即神对立约的百姓有圣洁的要求，因为他是圣洁的，与他相交也是圣洁的。出埃及记第19章9到13节，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耶和华又对摩西说啊，他说了下面这段话，一共有三部分啊。第一啊，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啊，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这是第一部分哈。神给以色列人提了三个要求，你要跟我立约可以的，有三个要求。第一个叫什么？自洁。自洁是人的责任，每一个人都要洗衣服，洗衣服代表完全哈，从里到外全部要干净啊，自洁。第二个要求我们来看哈，你要向山的周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致死。这个人呢，不可用手摸他啊，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啊，一定要死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连牲畜都不能活。有一头牛，谁家的牛跑到了山的边界，这头牛不能摸，要把它用箭射透，也不能吃啊，这个牛最后把它埋起来。好，大概是这样。好，所以第二个条件是什么？立界限啊，立界限。立界限重不重要？我知道在座的有一些基督徒在家教育的家长，对吧？尤其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小的时候给孩子立界限，对不对啊？要让他知道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所以神也一样。那么立界限是谁做的呢？不是这个人做的，是教会来做的，是摩西在做，对不对？所以人的责任是自洁，教会的责任是为弟兄姐妹立界限。所以这个教会的讲台既要讲神的恩典，也要讲神的界限，神的律法啊，也要讲神的律法，也要讲神的界限，才可以让弟兄姐妹明白是非哈。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到脚声脱长的时候，什么叫脚声脱长哈？脚声一开始比较短比较轻，呜呜呜，但是西乃山什么叫脚声脱长？呜呜，然后声音非常响的时候啊，他们才可以来到山根。第三个是要等候神的时间 道才可以朝见神。所以神对立约的百姓提了三个要求，第一个自洁，第二个立界限，第三个等候神。今天神有没有给你提要求呀？有的呀，他的诫命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啊。他也要求我们是自洁的，还有呢，要明白界限的，对不对？还有就是等候神的时间到来的，是不是啊？啊，自洁的，啊，立界限的，等候神的时间到来。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每个主日来教会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三个预备哈。第一，来教会之前有没有自洁，还是说哎呀今天早上，哎呀今天早上，哎呦那个闹钟又叫，怎么没听到，哎呀还有15分钟，赶紧去，哎呀那个门，哎呀还好这个天堂教会门从来不关啊，就进来了，因为有的教会门是会被关掉的。好 OK 好，有没有自洁呢？没有，对吧？可能前段时间做了什么不好的事然后也没有悔改哈。第二个，有没有知道界限呢？也不知道啊。这个教会其实穿着是要有讲究的哈。上次有一个小姐妹跟我提了这个建议，我真的很感谢她，真的，我是等大姐妹给我提建议，结果没想到小姐妹提了建议。她的建议就是说，能不能穿长一点？大家，她听得懂吗？嗯，那穿长一点的原因是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刻板，
对，
神真主啊，也是让人不要因为这个事儿跌倒了。你如果你穿得很短跑到教会来，然后边上那个弟兄可能就不太容易专心，对不对？正好坐你边上，然后你就涂了很多的这个味道，很多的味道，对不对？浓妆艳抹，很多味道，又穿得很短，边上弟兄一边听神的律法，一边这个，对不对？所以要立界限，是不是啊？啊，第三个要等候神，有没有等候神？啊，有的时候大家不等神，对不对？我看有，但是现在好了很多哈。来敬拜的时候，大家会，我看到今天早上很好，大家坐在那默祷，很好。但是呢，有的人不是默祷的，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跑，哎呀，叮，听到那个主弟兄说好，那个宣召经文开始，他才哦，好，赶紧找个位置坐下来，是不是？你服侍人员可以啊，但是如果你是来敬拜神的，要等候神啊，等候神来临。所以，其实这一段话也是对我们说的，我们今天来敬拜神的话，我们也要自洁，也要知道界限，然后也要学会等候神哈。好，那么摩西就照着神的话去吩咐以色列人了哈。然后出埃及记19章14到15节，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自洁，他们就洗衣服。他对百姓说，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这个是当时的这个文化啊，就是不是对姊妹的一个贬低啊，不可亲近女人是当时就是说认为这个人这个男女之间的这个行为房事可能是不是很洁净的哈。好，那么摩西这样讲完以后呢，以色列人也这样做，然后怎么样，神就来了啊，圣洁大有能力的耶和华神第三天如期而至。圣经是这样记载的，出埃及记第19章啊，16到18节哈。我这里要考考大家，到了第三天早晨啊，刚才大家读过了哈。在山上有什么？啊？有什么？
雷轰。
有雷轰？哦，大家猜对了哈。哎，什么叫雷轰啊？
大雷吧。
哇，这个山上轰轰轰，对不对？还有什么？啪啪啪。还有什么？哎，你们怎么记性这么好啊？还有密云，对不对？呜、哦，很浓的云。还有什么？脚声啊，很大的脚声，呜呜，就这个声音是从这个山上传下来的哈。营中的百姓竟都发颤，哎呦，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景象哈。我不知道你如果在这样的景象当中会怎么样子哈，很可怕。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面，西乃山全山冒烟，有点像那个这个活火山喷发那种感觉。因为耶和华在什么中降雨啊？云中，在火中，哦，在火中 降在山上，山上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样。我看到烧窑，我就想到索多玛、俄摩拉，想到了神的审判的时候啊。神来的时候，带着他的公义，带着他的大能来的时候，我想请大家用一个词来描述一下，请你想象一下当时的场面，并用一个词汇来概括。你会用什么词汇来概括？啊？喜乐啊，惊天动地。有人说喜乐哈，喜乐，哎呀，这个太厉害了，啊，太有信心了哈，轻松，呵呵，哇，好戏来了，啊，那是你是去旅游哈，哇，对不对？不是哈，我会用一个词叫可怕，是不是啊？恐怖可怕，这个太可怕了，响声打雷。你们前段时间有没有在那个山竹台风来的时候在路上走啊？啊？有没有啊？嗯，我山竹那个过了，它只是个台风啊。山竹过了以后，我发现呢，最可怕的不是人，是些树啊。我们家的那个以前隔壁，我们家隔壁有一个森树林啊，我可喜欢了。长城大厦前面有个树林，树林差不多都没了，你知道吗？真可怕呀，这个很可怕，非常非常高的树，非常粗的树，居然被刮倒了，哇，很可怕。我上次那个山竹过掉的那一天。我去南国大厦，然后呢，南国大厦那条笋岗路上已经不能走路了，全都是那个树哈。我怎么办呢？我从园林小区里面绕，走进园林就像真的走进原始森林了，真的，因为路都没了，全都是树。然后我看那么粗的那个榕树哈，被连根拔起啊，还有一棵树我印象特别深的，被拗成了一半，它这个树是打了麻花了，变成拗那个没有断，但是就是上面那半截倒下来。真是可怕哇！我发现大自然的力量真可怕。但是神降临的时候比山竹要可怕吗？啊，哎呦，这可怕多了哈！雷轰闪电，密云角声啊，大作，所以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哈。关于神来临啊，经常在圣经里面有用这种大自然的这种可畏的力量来描述的哈。我们来看看，在诗篇当中啊，有几多哈？诗篇当中，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第29篇第三到四节。好，一二三。
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大雷。
耶和华打雷在水之上，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
我们再来读诗篇97篇一到五节，一二三。
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愿众海岛欢喜。地和幽暗在他的思维，公义和公义是他宝座的根基，有月火在他前头行，烧灭他思维的敌人，他的闪电光照世界，大地看见便震动，主看见耶和华的面，就是全地之母的面，便焦化如蜡。
所以我问大家，当神临在的时候可怕吗？是个可畏可怕的现象，是不是啊？啊，所以以至于神再三的叮嘱以色列人，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是不是啊？你不能靠近我，你靠近我，你得死了，对不对？啊，神再三的叮嘱他们，出埃及记第19章19到25节，脚声渐渐高了又高，啊，神的时间到了，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你看，神只跟摩西一个人说话，是不是啊？哎，很厉害啊。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来观看啊，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啊。这是第几次警告以色列百姓？第二次啊。接下来摩西对耶和华说，应该不会吧，百姓不能够上西乃山，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了，要在山的四周围定界限，叫山成圣啊。可是神还继续说了，耶和华对他说，下去吧，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这是第几次啊？再三的叮嘱不要过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愿意亲近神吗？ 啊，愿意啊。哎，愿意的时候怎么好像没有发生雷轰电闪啊这些事情啊啊？为什么呀？好，我们等会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哈。好，所以这里我想问大家，第十九章就讲完了，十九章是不是让我们看见神要让我们对他有一个非常大的敬畏之心，是吧？因为他大而可畏，他比三族，他来的时候比三族台风要大不知道多少倍，很可怕啊。所以我在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对神的敬畏之心有多大？你们觉得有多大？很大吗？很小啊。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不是分别为圣呢？你看神呼召我们出来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可是我们真的过了分别为圣的生活吗？如果我们没有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怎么能说我们是敬畏他的呢？所以我们的敬畏之心到底有多大？不知道啊，有人说不知道。我们敬拜他的时候有没有敬畏之心啊？其实如果你去看很多的教会哈，你会发现他们有喜乐之心，弟兄姐妹让我一起来赞美神啊，太好太好，我们一起来赞美神。其实你不知道，当你真的你的属灵的眼睛打开，你当你真的属灵的眼睛凭着信心看见上帝坐在他的宝座上的时候，千万天使千军在他的周围，24个长老匍匐敬拜的时候，我想你都会吓一大跳。那个宏大的场面凭着你的信心看见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位主是非常值得敬畏。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说哈，因为我觉得我们这边敬拜的时候其实次序还是有点乱，但是没关系，因为我们这个教会刚成立哈，我们要不断的改变的，对不对啊？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声音，然后我们可能自己的心没有预备好，这些都需要改变。所以我问大家，你在敬拜神的时候，你的敬畏之心到底有多大呢？你看我们教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一般唱歌不会唱太多以人为本的歌，对不对？我们不太愿意唱这种宣泄情感的歌，或者特别流行的那个对神的敬拜的词汇非常少的歌，我们一般会唱合乎圣经道理的真正去敬拜神的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要敬畏这位神，对不对？好，所以在敬拜当中你的敬畏心有多大？那读经祷告呢？哎，你说怎么读经祷告也有敬畏之心啊？哎呦，太重要了！你有没有按照神的话语的这个话语的纯正的规模来读经？你有没有按照圣经启示的方法来读经？还是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来读经呢？哦，你说啊，我读到这些经文啊，我认为，当你认为出来的时候，你就开始要论断这段经文了。我认为，哎呀，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那个我人生经验丰富嘛。但是神说不是的，上帝的启示是最高的启示，是特殊的启示，必须是以他的经文来解释，而不是你的经验。你的经验可以在他经文解释的基础上做一些辅助的拓展，但是不可以来直接运用来解释。可是你会说，那我对圣经不是很熟啊，那你要熟起来哈，否则你怎么会有敬畏之心啊，对不对？那还有祷告也是的，如果你不认识这位神，你可能祷告出来全是妄求，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敬畏神的心有多大。还有一个，其实传福音也需要敬畏神。为什么？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经常用的是人的方法，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真正让人信主的其实是神自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到底有多少时间是跟他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讲，还是有多少时间是为他祷告的？大家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所以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你觉得你敬畏神的心到底有多少呢？西乃山下面神说，如果你要来朝见我，我是这个样子的，电闪雷轰，我是公义圣洁的主，我需要我的子民是圣洁的，有一个完全敬畏的心。可是我们今天朝见神的时候，我们的心有多少敬畏的成分呢？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好，那么第十九章讲完敬畏，神的立约过程并没有结束，因为它的具体的条款还没有出来哈。 神不仅要让他的子民有敬畏的心，而且要让我们以圣洁的生活作为敬畏他的具体行为。如果你光想说神啊，我很敬畏你，我很敬畏你，其实这是空话。神要让我们有用圣洁的生活啊，作为敬畏他的具体行为，而这圣洁的生活的标准就是实践。所以接下来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开始，就要开始讲实践了哈。但是当神开始讲他的实践的时候，你会非常惊讶的发现，神怎么从他的恩典开始讲起哈？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一到二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啊，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里稍微要解释一下，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啊，这里有两个词哈，一个是神，一个耶和华。刚才我在姓名要理问答的时候有讲过，耶和华指的是立约的主，神指的是创造的主。所以这位让我们遵守他十诫的这位神，又是立约的主，又是创造的主，所以我们应该是全然的去顺服他。那么神是怎么说的呢？神吩咐一切的话说啊，十诫是写给，是讲给所有的那个以色列百姓的，但是你会发现后面的约书是神只是讲给摩西的，你会发现这个区别非常的大。所以我问大家，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要领受神的十诫？是不是？而不只是整个团体啊，你可以多一点，我可以少，每个人都要，因为他是你的神，你个人的神啊，每个人都要领受十诫。那么这两节经文哈，其实意义非常的重大。刚才讲过了，神很奇怪，神颁布十诫的时候居然先从他的恩典开始，为什么？这个意义非常重大。我告诉大家，这就是你守十诫的秘密哈，一个诀窍。颁布十诫前，神重申了出埃及的历史，这个表明什么呢？表明叫做，我把它称之为叫恩典先于律法，或者叫恩典是律法的基础哈。西乃之约不要把它理解成一个律法之约啊，就是颁布十诫。西乃之约是恩典之约啊，跟新约是不对立的。什么意思呢？神说你要守十诫，你要守律法，可以的，但是守十诫守律法的基础是什么？是神拯救了你，否则你永远守不到。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要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我们今天也是要活在神的恩典当中，而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去遵守十诫，然后其实你的这个结局一定是守不住的。一定要他在他的恩典当中，大家可以理解这一点吗？啊，我等会稍微具体的解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证道的一个答案哈，一个总结。要靠着他的恩典才能够守住十诫，才能够守住他的约。好，那么讲到了十诫以后呢，因为我们在西敏要理问答里面会着重讲这个十诫，以后有机会也可以稍微再聊一聊这个十诫哈，可以办一个别的讲座。我们这边有一些弟兄姐妹前段时间啊去听了那个关于另外一个教会关于十诫的课程，对不对？讲了几天啊？他们啊，对，十诫可以讲三天哈啊，十诫可以写一本这么厚的书，我有本这么厚的书是讲十诫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不可能讲到具体的十诫，但是我想给大家一个十诫的简介哈，就十诫到底是讲了什么啊？一共有七条。第一条，十诫是十句话啊，英文叫 decalogue， 这个很重要，十句话哈，十句话。然后呢，这十句话呢是神亲自用手指头写在两块法板上的啊，然后这两块法板后来还被摩西摔碎了，因为生气哈，那个以色列人在下面拜金牛犊，神就后来重新写了。所以十诫是神亲自告诉以色列人，并且亲自写在石头上的，跟其他的那个诫命完全不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十诫是不能被废的啊，每个人都要遵守。第二个，十诫分成两部分，第一诫到第四诫称为爱神，第五诫到第十诫称为爱人。因为一到四诫是关于神跟人之间的，五到十诫是人与人之间的。所以这里我们会看到说，爱神是爱人的基础，对不对？如果你想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你得先承认耶和华是独一的主，这点非常的重要哈。第三个，十诫是一个整体，犯了一条也就是犯了众条啊。第四个，十诫除了第四第五诫是肯定语气之外，其他都以不可不可不可啊的否定语气开头。为什么这样做呢？要凸显神的圣洁公义啊，你很多事情是不可做的。 第五个，第五诫是带应许的诫命，又被列在爱人那个诫命之首，可见顺服权柄是神子民最重要的品格啊。弟兄姐妹，我跟大家说哈，基督徒有一个首先的一个品格叫谦卑，或者叫顺服，谦卑顺服。你们去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第八章开始的时候讲到了顺服谦卑是基督徒最最重要的一个品格。但是真正要顺服谦卑必须要背起十字架如果你去做你就知道了但是这个是最重要的品格，所以列在第五戒。第六个，前九戒都是规范外在行为，第十戒是规范人的内心活动。第十戒讲的是什么？不可什么？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这个讲到你内心里面的一个活动。第七点，十戒彰显神的本性。为什么前面这六戒有这样的一个特征呢？我跟大家说，因为全部都是因为第七，我这里的第七条，因为十戒或者说律法是彰显神的本性的。大家请看我这个手指啊，你看神在这儿，对不对？我们在这儿，我们在神下面嘛。当耶稣基督来的之前，神跟人之间有一个律法，对不对？我们在律法之下。那么律法本身呢，是彰显神的属性的，所以神的属性彰显了律法这个层面，我们在律法之下。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呢，耶稣成全了律法，就站在神跟人中间，大家明白了吧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哈。所以十诫彰显神的本性，这点非常的重要神为什么让他们要遵守十诫过一个圣洁生活？因为神要让他的子民跟他生活在一起。你要跟神生活在一起，就一定要遵守神的诫命，因为遵守神的诫命就是把神当神。大家看，现在开始明白了吧？为什么神要让我们守律法？神不是说嘿，那个我造一大堆的规则，你要按照我的规则做哈，否则你就不是好人。不是的，神说我要跟你生活在一起，律法是彰显我本性的，只有你守律法的时候，才是承认我本性的时候，才是把我当神的时候。大家明白了这个意思吗？所以基督徒是一定要守律法的，靠着恩典守律法哈。那你说十诫哪里彰显神的本性？我这边稍微给大家列举了一些哈。第一诫，不可有别的神，为什么呢？因为神是独一的真神，是不是？神的独一性是他的本性之一。第二诫，不可拜偶像，因为神是创造的主，你不可以把神变成一个受造物，他是创造的主，他这个创造的本性。第三个，不可妄称神的名，因为神是公义的，必不以无罪为有罪，不以有罪为无罪。第四诫，要守安息日，因为神是万有的神，安息日是纪念他的创造啊，对不对？第五个，孝顺父母，尊重权柄，是因为神是有大有权能的，有权柄的主。第六个，不可杀人，保护生命，因为神是生命的主，是生命的主。第七个，不可奸淫，保护婚姻，因为神是信实的主，立约的主。第八个，不可偷盗，保护财产，因为神是光明的主，神就是光，耶稣基督就是光。第九个，不可做假见证，保护名誉，因为神是真理的主，神从来不撒谎。第十个，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神是供应的主，你要相信神给你的永远是够的，你就不会再贪恋别人的东西。所以我问大家，十诫是不是彰显神的本性的？大家开始明白了吗？为什么要守律法？因为律法彰显神的本性，只有守律法才是真的把神当神，只有守律法才是真的能够跟神住在一起而且不拜假神。大家明白了吧？神是忌邪的，你要跟他在一起，一定要守全他的律法。所以结论是什么哈？我再给大家一个结论：如果有人想要跟神相交或者同住的话，就一定要守全律法，否则就是在亵渎神。同不同意啊？这么少人点头哈，哎呀，同不同意？
同意。
真的同意哈？真的同意吗？
真的。
做得到吗？我同意同意的，做不到哈，那怎么办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来看看以色列人的反应哈。当神颁布完十诫以后，以色列人反应是什么呢？他们愿不愿意接受神的诫命呢？答案是他们受不了了，受不了了。我不知道你们还受得了受不了哈。出埃及记第20章18到19节， 众百姓见雷轰电闪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现他们已经受不了了哈，远远的站立，靠得远一点，别靠近神哈。爱主更深，与神亲近不可以，在旧约这个太恐怖了哈。对摩西说，求你跟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跟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弟兄姐妹，你想不想神跟你说话呀？今天很多人都说，昨天做梦的时候神跟我说话了，我听了以后我就吓了一大跳，对吧？那个是神还是谁啊？啊，不知道哈。以色列人见到神的时候很可怕，他说不要是跟神跟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因为神一说话太恐怖了，神一讲出来你做不到的，做不到以后电闪雷轰你怎么受得了啊？你做得到吗？我就觉得在这里就神好像一个非常严厉可怕的父亲，是不是啊？旧约的神是不是？所以呢，以色列人呢选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他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以色列人喜欢听人的话，不喜欢听
神的话
啊。这就是今天讲台也是这样的哈。如果你去很多的教会讲台，人的话特别的爱听，对不对？啊，事业成功啦，什么什么的，对不对？啊，那个有以前碰到过一个牧师哈，特别爱讲故事。哎呀，我讲起故事特别好。然后我就在想，他的故事讲完了，该讲什么道理了？讲完一个故事，讲第二个故事。讲完这个我在想，哎呀，他是不是要引出一个什么道理，讲完一个故事又讲一个，最后故事都讲完了没有道理啊，也有这样的人哈。所以人很喜欢听人的话，不喜欢听神的话哈。这就是人堕落犯罪以后的境况哈。所以我在这边就要问弟兄姐妹了哈，你们跟以色列人，我刚才也讲了十诫对不对，你们跟以色列人一样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守十诫？有没有做圣洁的国民呢？有没有？我问大家几个问题哈。第一个，你是否真的只敬拜独一真神，心里没有偶像呢？你心里有没有金钱？有没有成功？有没有名誉等等偶像啊？第二，你是否遵行神的一切旨意，做个合格的基督徒，不妄称神的名？前面讲过了嘛，妄称神的名，那个做基督徒不合格的基督徒，其实就是在妄称基督徒基督的名，对不对？第三点，你是否遵守安息日，凡事都安息在基督里啊？看你平时的表现就知道了哈。第四个，你是否尊重神在地上所设立的权柄啊？有没有呀？有没有尊重父母的权柄，政府的权柄啊，社区的这个或者属灵领袖的权柄，有没有？第五个，你是否心里没有仇恨，好好的爱惜自己和别人的生命？第六个，你是否尊重婚姻的圣洁性，心里不动淫念？第七个，你是否不偷窃，并且善用时间和恩赐来服侍神？有人说我不偷窃，请问有没有用盗版碟？有没有用盗版软件？有没有？啊，这个中国人啊，从来不知道自己用盗版软件是偷窃行为啊。我也是花了很多的力气，心里扭转了很长时间，才把我电脑里面那个盗版软件给干掉了啊。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啊。哎，第八个啊，你是否做到了全完全的诚实？不在背后说人家坏话，有没有？我就不深究了哈。第九个，你是否心里完全没有贪婪？有没有？股票涨了，股票涨了，股票涨了，股票涨了，我股票跌了，股票跌了，这个有没有啊？如果你不贪婪的话，心里应该不会有这个激动的成分。所以我问大家，你们平时生活当中有没有守十诫吗？我再重复一下，前面讲了，你们有没有，你们的敬畏的心有多大？好，现在又问了哈，你们平时守十诫情况怎么样？哇，如果我们真的仔仔细细的、认认真真的面对神的话语，你会发现我们是个全然败坏的罪。若不是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我们今天其实是那个摸了山的人的，知道吗？ 马上就要被神必定治死吧。那怎么办啊？怎么办？我问大家怎么办嘛？怎么办啊？我现在讲这个两段经文都讲完了，怎么办？请问，怎么以敬畏之心过圣洁生活呢？好，我们首先来看看神要不要我们这样做。好，神在西乃山与以色列立约的场景教导他的子民什么呢？要时常敬畏他，过圣洁的生活。出埃及记第20章20到21节，这是最后的两节经文。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不致犯罪过圣洁的生活。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着，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当中。好，所以神的诫命很清楚，神的命令是说我们要时常敬畏他，然后呢过圣洁的生活。以色列人后来做到没有？没有。我们来看一看以色列人历史上，以色列人被神称为顽梗的，应着景象的顽梗不化的民。神对以色列百姓的要求很清楚，就是以敬畏的心过圣洁的生活。但是历史为证啊，以色列却不是。整个的以色列那个历史当中，在旧约历史当中，你会发现以色列人拜偶像拜偶像拜偶像，一直拜，后来通国都灭亡，对不对？以赛亚书1章的2到5节就描述了以色列人这样的场景。我觉得这样的场景其实在基督徒身上也有，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2、3。天哪，要听，
地哪，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既认你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
这是先知以赛亚对以色列民的一个评价。我们今天有没有啊？身上，或者说怎样才能，你说没有话，怎样才能避免重蹈以色列的覆辙呢？怎么办呢？我最后发现在新约当中找到了答案。我们来看新约当中有一节非常关键的经文，是希伯来书12章18到24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其实避免我们重蹈以色列的覆辙的方法就是主耶稣基督。好，我给大家念一下。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有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这指的是什么？是回想当时西乃山的场景，对不对？那么他是怎么解释呢？他说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当不起什么话呢？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意思就是说神的话太圣洁了，以至于我们完全做不到哈。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都说我甚是恐惧战惊，连属灵的领袖都做不到啊。那么怎么办呢？接下来就是解决方案。我们不是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西乃山，我们来到哪里？我们乃是来到锡安山啊。永生神的城邑，锡安山就是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的会中。我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哈，我们来到，我们信主以后，其实我们的名字被记在天上，我们是属天的子民了啊，生活在肉体还生活在地上，所以我们的生命已经在神的国度里了。这个是锡安山，永生神的神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好，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的会中。诸长子指的就是基督徒重生得救的人所聚会的总会。总会在原文当中就是教会的意思， Ecclesia 教会的意思。有审判众人的神，原来神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就是我们所有这些人的灵魂，已经死掉的和没有死的将来都会归为一。还有什么？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这节经文对我们非常的重要，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对不对？西乃山上神给他们显现的是怎样的一位神？不可亲近的神，对不对？大而可畏，你绝对不能够亲近他，你亲近他你就死了。那你说怎么亲近神？我们今天怎么来敬拜神啊？怎么办？旧约当中就用很多牛羊的血啊来遮盖，对不对？今天怎么办？他说我们是不是来到西乃山，西乃山代表是旧约，我们来到的是西安山，西安山代表是新约啊。旧约当中大而可畏，以至于以色列人惧怕发颤，但是今天有没有必要呢？不需要。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使我们可以平安的与神相交。你看这个旧约跟新约之间的差别有多大。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看到西乃山的时候，你看到是那个大而可畏可敬畏的不可亲近的神，但是当你来到西安山的时候，这位神是可亲近的啊。我们在那个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得平安啊。耶稣的门徒曾经在山上与神相遇，但因耶稣有了平安，这是写在马太福音第17章1到7节哈。当时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弟兄约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哈。这节叫登山变相，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摩西和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哎呀，彼得就说：哇，主啊，这里太好了，还有旧约先知跟你在一块儿。然后他就想搭两座帐篷，永远都住在山上不下去了，对不对？啊，基督徒有时候也是这样啊，搭两座帐篷，不跟人见面了哈。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是谁来了？神来了，密云当中哈，有声音从密云当中发出来，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以后就伏伏在地，因为这个声音肯定是很大的。然后呢，极为怎么样？害怕。所以门徒他们在这个登山变相，耶稣登山变相的这个山上，经历了差不多跟西乃山同样的情景，神来了，对不对？但他们这次有没有平安呢？你看西乃山，以色列人不能上山，这次他们能上山，对不对？他们还想在这个山上搭帐篷，对吧？西乃山下神要求百姓要自洁3天，但是当耶稣带着门徒上去的时候，没有提到要自洁3天，对不对？怎么有这么大差别？请问差别到底为什么会存在？啊，因为耶稣与他们怎么样？同在。耶稣那时候还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活着的耶稣，道成肉身的耶稣与他们同在啊。门徒听了就伏伏在地，极为害怕。但是这时候耶稣来了，摸他们就说：起来，不要害怕。因为潜台词就是我在这里哈。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谁在那里？当我们仰望耶稣的时候，与耶稣联合的时候，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亲近神。大家明白了吗？啊，那你会觉得说，为什么耶稣，为什么在耶稣里面，我们信了耶稣，与耶稣联合，就能亲近神呢？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哈，啊。第一个原因是基督成全了律法，他为他的子民守全了十诫啊，神的公义得到了满足。马太福音第5章1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一二三，默想我来，耶稣靠他义的行为没有任何的犯罪。希伯来书4章15节提到啊，过了一个完全义的生活，是世上唯一的真正的义人，靠着这个方法他行权了律法，为我们行权律法。好，第二点原因二，基督为我们不能守权十诫的罪受了刑罚，赐给我们圣洁的地位，以至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10章19到20节。一二三，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
好，所以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坦然无惧的面见神？ 旧约当中至圣所是你不能进去的地方，一进去就要死，就好像西乃山的界限。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进入至圣所，或者说我们今天可不可以进上到西那个神的山上？可以，我们可以去锡安山。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凡一切信他的人，与他联合的人。因为第一，他的义归到你头上，你成了一个圣洁的人。第二，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了罪有应得的刑罚，以至于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拥有了圣洁的地位，对不对？好，所以今天呢讲到，如果我想大家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哈。神要不要敬畏的？因为他是大而可畏的神，他永远神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对不对？啊，但是以什么样的心来敬畏他呢？是以恐惧战惊的心来敬畏他吗？不是，是以感恩的心。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希伯来书12章25到29节哈，是这样说的，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段话。啊，希伯来书作者说，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啊，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神的国，就当怎么样？感恩。感恩以后呢，照神所喜悦的，就是律法，对不对？啊，用什么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也是基督徒的生活哈。所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再是恐惧战惊来到西乃山，而是坦然无惧来到锡安山，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然后呢，要以感恩的心，然后呢，照着神所喜悦的律法，然后呢，以敬虔敬畏的心侍奉神的生活。大家明白了吧？啊，所以还记得十诫的序言吗？啊，记得吗？神在颁布十诫之前告诉我们他是谁，他是那位领我们出埃及的神。所以遵守十诫或者是一个成圣生活的秘诀是活在神的恩典中，以感恩的心来敬畏神，过爱神爱人如己的圣洁生活。哪一天你觉得你过不了了，你觉得累了，你觉得痛苦，你觉得失望，你觉得对自己很懊悔很绝望，觉得自己永远都做不到了，我告诉你，请你回到神的恩典当中，请你记得有一位圣洁无瑕的主耶稣基督，他为你死，以至于他的宝血大有功效，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请你记得耶稣为你所做的事，请你用一颗感恩的心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敬畏他的圣洁生活。我们做个祷告结束。